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46节到第62节。今天在读的时候真的有点感触，有点感触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很真实，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遇见。不晓得今天这一段事实的记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假如我们一直落在这一段事实记载的里面，那么你说我们的跟随耶稣也好，你说我们的服侍也好，到最后会不会成为我们说是跟从主，却成为消灭，就是消灭别人的一个结果，或者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我常在思想的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侍奉了3年、5年、10年、8年、20年、30年以后，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但是有些人好像在跟随主侍奉里面，这个5年、10年、8年、20年、30年侍奉完了以后，就变成非常的顽梗，差别在哪里？今天这几个问题都非常的关键，至少我读完以后，我慢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在跟随耶稣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尊主为大，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在人的底下谦卑。他们会争论为大，不会跟耶稣争论为大。他们跟谁争论为大呢？跟一起跟随耶稣的人来争论为大。他们不会很无聊吗？这么什么做一个专题讨论，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一定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跟随耶稣的过程的里面，耶稣不在或者耶稣没有讲什么，这些门徒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喜欢发号施令，对不对？那么你凭什么发号施令呢？你有多大，对不对？是我干嘛一定听你的？那么为什么你不听我？难道我比你小吗？才会有起这些争论吗？其实耶稣跟他们讲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跟从我，那个重点不是谁大谁小，重点是我们愿意服侍什么样的人。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有大小，所以怎么样呢？地位高的比较大，所以我们服侍去服侍那个地位比较大高的。我们觉得这个在教堂的里面怎么样呢？有钱的比较重要，我们就多看重一点这些人。其实当我们心里面有阶级观念、有地位观念、有大小观念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想增大，而且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我们也会去不要说巴结嘛，我们也会去比较看重那些我们认为地位大的人。这样的一种的思想，从人来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让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怎么样的，像耶稣一样真正让人看到一个见证，就是神爱世人。我常常想，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取一个最卑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有多少贫穷，假如说一个小孩就是最没有地位、最软弱、最没有依靠的一个人，假如我们说是小孩的话，谁要去服侍他？除非他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小孩，对不对？所以耶稣为什么取一个最卑微的身份地位来到世界上，就是让卑微第一没有地位也好，没有身份也好，这个被人家看不起也好，这些人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拦阻。假如耶稣生下来在帝王将相之家的话，那么那些贫穷的那一些没有地位人敢去进到这个丞相府去找耶稣吗？今天我们这个最近我有机会到泰国北部去转一圈，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的话，王老师啊，还是你好，你不是牧师，我们敢来跟你讲话。从前那些传道老师，我们可以找他，现在被人家一按你做牧师了，好像他的地位跟我们不一样了，还变成这样。那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读到这段的话语，我能够想到今天在基督教也在社会上也好， 就是一个真水伟大，因为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才要增大。只要他心里面像耶稣，为什么不跟人家增大呢？耶稣为什么他不去跟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去增大呢？为什么呢？他知道真正父神差他到世界上来，真正服侍神不是你大了，你的地位高了就更能服侍神。我今天眼睛看到一个地位越高的人，你越没有办法可以去服侍人，只能够做很多行政的工作，签签字啊，动动嘴，他怎么可能去服侍人呢？别人都觉得你的地位高吗？我陪去找你吗？我找你，你会理我吗？还有很多的顾虑嘛，不是吗？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要跟从我，你要服侍神，不是去争论谁为大，是看你能够服侍最卑微的人吗？这是一个关键。我们若是一直追求大，那么卑微的人我们就不能服侍到他。你看今天有多少的教堂，不是博士不敢上台，因为为什么？哎呀，这个，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学问很好的，不然就是地位很高的，不然就是这个事业上很有成就的。那么你要别人怎么敢去到他们中间呢？然后一天让我找讲道的人也是介绍一声某某博士，是吧？某某总裁，是不是？某某上市这个股票上市公司的什么什么老董，是吧？你讲这是我们的一个弟兄，是不是这样？就说今天我们找人做见证，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夸耀的都夸耀他在社会上面的地位的高，结果怎么样呢？造成那一些地位不高的人根本不敢进去。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跟随主不是来争论谁大，我们跟从主乃是来服侍没有地位的人。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地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放下身段去服侍那些最卑微软弱需要的人呢？只有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一个罪人，或者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看到任何的人需要救恩的人，我们就不用我们社会上的成就，不问我们学识上面成就，不用我们任何的一个世界上得来的地位，怎么样呢？拦阻了我们可以去服侍那些卑微的人，像个小孩一样的人。这是耶稣要把个小孩领到他们中间。因为假如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呢，我就想不通了。一误会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心意就想不通了。每一个人都做小孩，要让人家的服侍。你看今天礼拜上多少人觉得你对他有爱心，是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做你就错了。谁告诉你啊？你凭什么要人家用爱心待你啊？人家有没有爱心对你，是那个人跟神关系的一个反应。你要求别人用爱心待你，你凭什么？你爹你妈都不这么爱你，你还要一个礼拜堂的爱你，这个要求不是又太过分吗？那么假如这个我们误会这个错了，好了，我们大家都争着小孩子给人家服侍，是这样的意思吗？今天为什么多少信耶稣的人变成一种乞讨爱心的乞丐？好像到了礼拜堂，别人不用爱心对待他，他就不需要用爱心对待别人，永远等着别人爱他。那假如用这样的话来曲解的话，哦，我是个小孩子，所以你们都要服侍我，是这样吗？不，我们的心乃是，我们不依仗自己，我们也不去追求地位的高下，地位的大小，我们乃是愿意真真实实的看清楚我们自己，要服侍神所爱的人。不管他是一个小孩，不管是他是一个大人，是个老人，那么难道老人就不要服侍他吗？为什么要用个小孩呢？意思就是说，真的你服侍了他，他也没有能力可以报答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真正去体会的时候，你们还争什么大？要争要比的话，就比你能够服侍地位比你低、比你软弱的人嘛。假如可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好思想，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过程的里面， 你为什么一定要被人家安利做长老？你为什么一定要想要被人家安利做牧师？你讲来分析来听听看，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没有个渴慕，去渴慕去爱那些耶稣所爱而在世界上被人家看为是边缘人物的人？我们为什么不会这样去？因为在我们人性里面都希望做一些事情是那慢慢慢慢让我们地位可以高，让我们能够大，对不对？哎，这个因为你给一个这个边缘人物，对不对？你去服侍他，他的声音谁能听见？哇，你能够带领一个博士哈，你能够关心一个什么企业界的大佬，他真正信了主以后，哇，以后讲起来什么某传道人带领信仰，说你看我可以带领什么什么的，这种心态很平常。怎么叫很平常呢？世人就会有，我们亚当的后裔就会这个样子。但是真正跟随主一段时间，我们看主怎么说。不，你们不要争论谁伟大，你们要想伟大，你们就要变成小，或者说你们就要去服侍像这样小孩的人。第二，这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也是一个跟随耶稣人的心态。什么叫跟随主的心态呢？主啊，我们是跟随你的。有些人奉你的名，但是不跟我们一伙。哎呀，你是地方教会的，别人不加入你这个地方教会，人家也是跟从主的，对不对？从前我不太体会，什么叫不拦阻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呢？举来讲啊，我这样讲。我是一个传耶稣的人，对不对？啊，我从前在地方教会，现在我是在神的教会，在地方彰显里面的一个肢体。听得懂就听了，听不懂也没关系。我说从前我说我是地方教会的人，但是现在我不说我是地方教会的，我是说我是神教会里面一份子，常常在某些地方怎么样，可以来彰显神的一个肢体。那么好，假如我这样讲，我是个传福音的、传耶稣的人，另外一个人不跟我一伙啊，比如他是进行会的、他是长老会的、他是什么会的，举来讲，他也在那边好好的传耶稣，对不对？而且他很有见证，举来讲了嘛，因为不跟我一伙，不是跟我地方教会的一伙的，我要去跟耶稣讲，耶稣阻止他们去，耶稣说不是。他没有跟你有什么害嘛，对不对？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就是帮助你，什么帮助你呢？人家有见证，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要试试，对对对，你看某某人啊，他心也是这么好，他真不是帮助我们呢？你为什么人家跟你一伙呢？是什么意思？所以在人里面，争大是一种天性，结党是另外一种本性。求主怜悯我们。在耶稣的心里面，他有说他是哪一派的吗？他是撒都该人吗？他是法利赛教派的吗？他是分瑞党的吗？他碰到什么人，他都传扬神国的福音。今天门徒一个人跟随了耶稣，哪怕他跟随的是耶稣完全没有错，他都还有一个心态，你不跟我一伙，你奉耶稣的名，还要耶稣去支持他。我今天我这样讲啊，我们跟耶稣，耶稣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支持某些人，去讨厌某些人，去跟某些人做切割。但是你在某一个，不是跟随耶稣，是跟随某一种这个教派的这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跟人家切割，他还生你气呢？你不要忘记，你是我某某什么什么的人，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山区里面传福音，就碰到这样的事情了。有人跑来跟我们一起配搭，哎，人家是地方教会的，我们是什么呢？你跑去那帮人家干什么？这个话讲的真是。后来我就跟那个同志怎么说？我说好了。这个台北地方教会讲起来不管，我说就算是你们的，你去跟那个你愿意在，你觉得神带你了，就以后这边永泰什么就是算你们的了，不要算我们台北拆船小组的好了。你看今天耶稣的回答是，不拦住你的就是帮助你，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我们今天刚好倒过来讲，不帮助我们的就是抵挡我们的，谁跟你讲的？他没有帮助我们，不跟我们一伙，但是他是奉主的名的嘛。你看，这叫什么？在我们人的亚当的后裔的里面，一个要为大，一个是要这个接党，我们是不是一伙的？真的原谅我，就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在教派的里面，这个社会上什么党中有派，派中有系，这就是都是不信主的人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嘛。难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跟随耶稣，耶稣的心，耶稣的意思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跟你有没有跟你一伙不重要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人家常说，弟兄啊，我们今天基督教很讲侍奉团队，你的团队在哪里啊？我说跑到哪里才这个，我的团队不是我的这伙人，我是跑到任何个地方我就碰到我的团队了。我只要到任何，我到妹筛我就碰到一群妹筛的这个团队，我跑到永泰就碰到永泰的团队，我在从前最早在永和，我永和就有团队，我到罗兰岗，我在罗兰岗有团队。今天很多人问弟兄你是哪个教会的，我说你以为你这个问题都问得很高干吗？我说保罗是哪个教会，我跟他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头脑里面想什么东西，假如我们今天真的，难道今天耶稣只跟当年身体跟随耶稣人讲这些话，今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差遣圣灵保惠子在我们的中间，难道圣灵不会感动我们？当我们想增大的时候，难道圣灵没有要我们谦卑吗？当我们等到跟人家分门别类接党的时候，难道圣灵不会感动我们吗？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的吗？就是怜悯我们。第三个，我这边看见，我看见跟随耶稣人的心态很稀奇的，你去为耶稣预备地方，别人不接待你就跟耶稣说别人不接待，你也不要觉得说我去为耶稣预备地方了，别人不接待你很丢脸，丢脸了就要想报复，对不对？那么你就讲嘛，耶稣他们不接待我们，我们下面要去哪里就好了嘛。你不要说哈，为了要让我们的组织这个有人接待住了舒服一点，别人不理我们不睬我们，对不对？你也不把实际的情况们跟耶稣讲，你马上就一种报复的心态。什么叫报复心态呢？主啊，你要让我们从天上这个像以利亚一样搞把火下来把这些人烧灭。我们常常替耶稣做主，而耶稣的心意我们也不体会。耶稣说我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我乃是要来救人的。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不接待你，你就想要消灭别人，这是主的心吗？你看主怎么样呢？这边不接待我没有关系，我们去换一个村庄嘛，哪有搞到事情那么大非要消灭人家呢？你看看今天有些人对他不尊敬一点就要消灭他，对不对？不想消灭他，至少也背后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这是我们的心态，这是我们天然人里面会有的。就算是跟随耶稣了，这些东西等到环境一遇到的时候怎么样呢？狐狸尾巴就跑出来，增大结火结党报复这些东西，就是跟随耶。这两个人呢，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呢，这两个人是耶稣的核心弟子。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属灵，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升起了一个好像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要为耶稣去做什么事情，到最后做了很不顺利，别人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哈叹，给我们很多的难处，给我们很多的为难，对不对？我们里面生出一个想消灭他的话，我们就是雅各，就是约翰了。管你再跟随主跟神的关系再亲密，以后还靠在耶稣的胸膛上，约翰他还曾经是这样过。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一点什么东西，我们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三种的心态啊？ 这三种的光景，在我们信耶稣也好，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好，说有信仰服侍主的工作里面，这三样东西我们有没有？我都有。我读的时候今天才给我这样的感触嘛，我没有，我根本不会想到这方面嘛，我有。但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主也不怪我们，主只是很温柔的跟我们讲，你们不要争论谁伟大，要能够服侍折腰，是不是放下身段，能够服侍小孩最小的人，是不是这样？你们愿意做最小的人？真的，我在想，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对不对？他争论大，把他骂到体无完肤，这也不是耶稣做的。你讲的再对，但是我讲的耶稣不这样做，我们就不算完全嘛，对不对？今天反过来讲，我们去讲一个想要争论伟大的人，为什么把他骂到那个样子呢？因为你不佩服他大，你想比他更大，所以你才骂他，不是吗？你真的觉得你是个前辈，想到说，我能够这个，为什么资格可以骂人家？我是个小孩子，我也不懂。今天一个人想要骂人家、批评人家的，里面还有想要大的成分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不是看门徒，下面不是看我们的主。刚才讲了，跟随他们门徒搞出这些花样来，我们的主就是什么什么善善教诲，什么。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嘛，把人家批评到这个哇，这个拿出来公审一样，这样对不对？耶稣也没有，对，想到说我们本来只不过是尘土，是不是这样？我们有这些的软弱，从亚当来，这个肉体的 DNA 就是里面有这些东西，只是耶稣要给我们看见，我有跟你们争大吗？对不对？我来是灭人的命吗？是不是这样？跟不跟从我，他真的是这个为神忠于神的话怎么样呢？他不跟我一伙的，我们也不需要去禁止他，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耶稣的心态很好。下面我今天要交通的一个更宝贝的东西，耶稣，别人为什么不接纳耶稣到撒玛利亚？他们这边圣经里面路加讲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其实要去耶路撒冷是什么呢？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没有去耶路撒冷以前，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这是到耶路撒冷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害，不是吗？有没有？他知道嘛？那么好，他是一个完全放下自己遵行神旨意，他去面向耶路撒冷。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你在礼拜堂里面要做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会拍手鼓掌，有一天人会起来抵挡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的跟随主，那么别把别人的怎么办呢？衬托了简直是像乌鸦一样了嘛，不是吗？你不要以为你真心神的旨意，你真正好好的跟随主，就有大家来给你鼓掌，给你掌声，给你勋章，没有这回事。我读圣经读出这个东西，一个真正要跟随主的人，很可能别人因为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别人就开始疏远你。你愿意这个听从主的话，怎么样呢？人就开始不接纳你。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弟兄姊妹。今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是马马虎虎，大家都是一样呢？是吧？天下为爱奔，就是这样嘛。我跟大家一样，我才有安全感嘛，是不是这样？才不会跟人家说，对不对？变成这样嘛？啊，这个也叫另类的属灵同侪压力嘛。其实不是嘛，我们跟从主神的心意，这样我们去走，别人欢迎我们不欢迎我们，不能影响我们真诚跟随主，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的这样的一颗心嘛，不是吗？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那么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彼得嘛，抱了他家，耶稣啊，你万万不能不要去，是不是？耶稣还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正在跟随主的路上， 到最后怎么呢？可能是我们团队里面的人他就开始起来不接纳你，就起来反对你也不一定。今天我们很多名词唱得非常的高调，团队团队团队，是是是，你从圣经里面翻给我看那个团队是在哪里嘛？但是你世界上看一大堆都是团队，你说这个是事业团队是不是、这个、政治竞选团队是不是？你圣经里面看到团队吗？有，那是神的恩典。大部分的先知都是孤孤单单在里面遵行神的话，传主的话。我们不要把一些道理讲过头了，我们翻开圣经看看事实，我们不要老是根据我们的道理一直发展下去，我们要看看事实是什么啊！不要去高举个道理，圣经从来不高举个什么道理，圣经是高举一个事实，也不是高举，圣经是说出一个事实让我们成为镜子。圣经里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错的很离谱的人做了错了很离谱的事都记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也是这么离谱的人，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的记载，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才可以悔改，才能够有督责的作用，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在里面看到说，那些人不接待耶稣是什么原因？因为他面对耶路撒冷。今天我们面对的什么？被人家欢迎啊，我面对世界被人家欢迎，我们天天讲一些，你这样那样，对不对？你只要敬畏神就能够发财。我告诉你，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他再敬畏神，神顶都是给他在看到别人会发财，他不会发财，他仍然要喜了，他觉得我有的比你有的钱更宝贝。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说，因为敬畏神，他就会做生意发财了，我不相信。但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因为跟谁主，他没有机会去赚钱了。等到有一天，真的他有需要的时候，上帝补还他，不为自己做生意，为了神，以后上帝补还他，这个我都还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这段时间不去服侍神，你做生意，你有的也会有这些嘛。你去服侍神了，怎么样呢？上帝又补还你啊！这个东西我是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不相信呢？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最后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三个说是跟随主的人，两个是自己下定决心要跟从主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主的，是不是这样？啊，我要讲刚才大马讲的，我觉得我很同意啊。他一个人说啊，主啊，我要来跟从你，有没有？耶稣知道人的心，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回答他讲的话，就是点出他，假如你跟从我是为了好吃好住生活好的话，我直直告诉你，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只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要跟从我吗？今天有多少人去骗人家来跟从主，骗人家这个哦，你做传道以后不要挖地，不要那么辛苦，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不是呢，看到你跟从主的心不是真要跟从主，是要想得着跟从主的好处。耶稣只是跟你讲，你想的好处没有，你还在跟从。第二个，我从前这段话听过任何人的解释，我还是不满意。等今天我发现我在读的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仔细的读两遍以后，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主说来跟从我，对不对？他说容我先去怎么样埋葬我的父亲。我在这边想是这样吗？你要跟从我了，埋不埋葬你的父亲不是你想要做吗？你先跟从我吗？我在下面突然想一个问题啊，我真是跟从主的，我碰到了家里面有问题，碰到了什么有很多问题，主真的呼召我也跟从他，我跟从他了，你在我一跟从主了，你真的跟从我，报到了，报到了，来你现在回去去买你的丈夫，去买你的这个爸爸。耶稣那么不近人情吗？不会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怎么呢？耶稣的呼召你到底是听你自己的话还是听耶稣的话呢？这个都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们回应主的呼召，就是让我们跟从主啊。主说你来跟从我，那么跟从我以后怎么样？耶稣说好，你回去埋葬你的父亲，也是耶稣说嘛，没有关系，我已经，假如这个任务紧急各方面的话，耶稣说我已经安排了很多人去，已经好好找埋葬你父亲了，你不需要操心了。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先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先用我们头脑想了一套要怎么做。我今天读这段圣经，我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你看看有多少的人，他用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方法在那边处理一些他觉得必须要处理的事。你都知道这个必须要处理的，那么耶稣难道不知道？爱我们的主难道不知道这是必须处理吗？他不知道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他不知道我们对家人的珍惜，好像耶稣都不管吗？会这样吗？在这里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回应主的呼召，他只做他自己认为比耶稣呼召他更重要的事，这才是个真正的关键问题嘛！我现在真的相信，我回应主的呼召，以后一切的事情主负责嘛。他哪会让我变成一个不孝的人呢？他哪会让我变成一个好像最起码做人都该做的事情都不让我做呢？我们的主会是这样的人吗？他在十字架上还要交代他的母亲，约翰，看你的母亲。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直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只是在做，在想，想搞我们头脑里想的认为很重要的事，这个怎么能够去跟从主呢？还有一个说，有人要跟从我，那么好，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知道他家里的人会成为他意志里面要跟随耶稣最大的往后看的那一个原因，有没有这样？今天的很多的时候，用我的话来讲，我们说要跟从主，是我们头脑里面一个道理，很多时候不是玩真的，是玩假的，要让人家知道我要跟从耶稣，但是后事实上怎么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要让我们回头扶着犁向后看的很多的原因。我们说是我们要这个跟从主，但是我们里面的目的不是要跟从主，跟从主不是成为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想要得着跟从主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呢，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真正回应神呼召我们跟从他。一个人老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事，他在跟随耶稣的里面，他要怎么个跟随耶稣吗？后面这三个，前面这三种心态，都是在耶稣传道过程的里面发生真实的事情，难道就没有发生在今天？难道就不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吗？让我们得着主话语的光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